物运空者，即指心空和法空之空啊。初出修行的人不容易明白空理的，只有修得比较好的同学，他就会明白。源于多生累劫，无始因缘生法成障，就是说多生累劫啊，无始若干辈子，你们做的好事坏事种的因缘业力，它要呈现出来，从无明惑尘沙惑里面翻出来以后，你在用功的时候不散乱就掉举，不掉举就昏沉睡眠盖等等产生心慌意乱，包括白天当天随心所记的事情一齐压来。这一个月的事，这一年的事情，以及后头的后景、前途等等业力，都要压在你的身上，因此就使你坐不下来，入不了定。当然，坐不下来，入不了定，就是由于没有做到心空和法空的境界，才造成的，因此称为无始因缘生法成障。无始就是若干年若干劫，无边无始之因缘，自然造成因果的业力，成了你的一种障碍，五蕴就自己各自用起来了，色受想行识就动了，六尘自然就对境了，色声香味触法同时发动，而昼夜恒时，周年整月这样子不断，就把你锁在凡夫境界里头了。人就是这样子生活的，整天就这样生活，以色成执爱，受然后就领纳，想呢就取一些现象，行是造作，造作一切业力，识乃了别，识就专门了解和分别，故成现实精神物质实有，因此就成了我们现实精神上实实在在有的东西。你们想，你们是不是整天五蕴就这样干的？你们说，从来没有不这样，从来如是，就连现在在听法都是，闻享受全部占齐的，在这儿坐着，这就成了凡夫。因此五蕴一动起来以后，他们就成现实精神物质的实有了，于是永无停息，而不现空理。它停不下来，空理怎么现得出来呢？你们想过没有呵？停不下来，空理就不能现出来，实则五蕴乃是空。如增一阿含经说，色如巨墨，受如浮泡，想如野马，行如芭蕉，识如幻法。增一阿含经啊，就告诉了你们，全部是虚幻不实，钱达婆，没有一样是存在的。同学们啊，你们要尽量的深入细细的观察，方可由粗至细见其离体。这几句话非常重要，要你们深入细查，不是一句简单的话。深入叫深入教理，深入上师给你们讲的法义，解脱真谛，深入行持，然后细细观察，你们自然就见到它其中的道理和具体的正境了，就正道了。要见其离体，才能正到境界。故初行持者，以息空观、体空观二理入法。因此，初出修行的行者啊，应该由息空观和体空观两种道理去入法。那么息空观呢，就是初初要讲的，然后下面我们就接着讲。此息空观者，息为分析解见之意，观乃观察根由之理。 小言即是将事物分解开来认识，大而言之，即是将一切有为法、原生之理、生灭变化、互相基因关系，知分细察其万有之关系之间的空理，此乃息空观也。这里主要是告诉什么呢？息空观就是分析一切物体它们之间的因缘和合，以及它们具体的空理现象，它们之间互相的结构变化，为什么属于空理，要用细细的方法去观察它，然后在这种分析解见的情况下把它分析出来，就名息空观。比如我们当前所居房屋，就正如我们现在所居的这个房子，现在所住的这个房屋是啥东西做成的呢？是由水泥、砖石、木料、钢材、水电、房内桌凳、卧具、餐具、粮食，是用瓦块、钢筋、贴墙纸，还有雕龙画凤，我们的对联、地板砖、水池、楼梯等等若干，就组成了这么样一个格局的房子。这是具体组成的形式现象，包括生活诸有等用，那么还包括所有的生活等用合成的。现在将我们这个房子分析一下呢，假如我们把上述所有成立的东西全部一块一块一块搬开，把对联刮平不要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然后用刀噼里啪啦的划成柴禾，再也没有人说它是对联了，再也没有人说它是楼台空悬石垒山，金碧荡破，荡个鬼破，柴禾烧火去，就这样的。因为一切东西因缘和合才成功，因缘泯灭就没有这个鬼东西了，知不知道啊？那么我们这个房子把水泥也撤了，什么东西也一齐丢散了，墙纸也拆烂了，把它拿来咋办？拿来用一个飞机把它载着撒在大地上去，这一下再也没有人说这个是行圆房了，那个时候人家捡到的，哎呦，这儿有个纸，这个地方有个烂瓷砖，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房子啊，因缘合的时候才成了房子的，因缘灭的时候这个房子就不存在了，因缘离散的时候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房子啊，我们分析起来房屋是空的，是属幻有原生俱成，是幻有的原生俱成，这就是真实现象。十几年后也许你们就会亲眼见到这一事实了，也许同学们不相信，等着看吧。我到过北京，北京有个庙宇是非常非常的著名，那个地方可以说看到是金碧辉煌，先有那座庙，后有北京城，它叫做一个什么寺啊？有同学答潭柘寺，呵，叫潭柘寺，这个庙啊十分壮观，但是走到其中一个殿，我只看到几个散墩，那几个散墩安然如意地摆在那儿，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大雄宝殿。当时就使我感觉到同学们最好到那个地方去悟一下境，这就是因缘所生法终归是空，它就不存在了。再等一万年，这个潭柘寺我看就没有了。所以说一切都是假象，一切都在幻化， 我们人也不要认为原始时代的时候我们开始创造才有这么一个世界，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，是我们人类自私的猜度。那么有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们，中国人是原始时代开始创造，外国人也是原始时代开始创造吗？那么后来进入石器时代，金属也没有，无线电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大金字塔里面取出来一个电视机还能播放呢？还是彩电呢？那不晓得是多少万年以前的了。所以这个世界啊，无始以来就有众生，就有比我们更聪明的众生存在。现在我们取出来的古董里头还有些很特殊的，这就足足可以说明问题了。众生无始就是存在的，那么虽然存在，他们都在成住坏空，他们都是因缘生法，都会无常，要无常就得转轮回，就是这么样一个定义。所以说在虚空观里面，因缘生法呢就是一种假象，暂时聚幻而成，犹如房屋中原有的一物。这下有些人就说不对哟，我们房子里头还有东西的吗？那么这个瓷砖丢了，毕竟是瓷砖嘛，它没有空啊，哪怕就丢在新疆的草原上，它同样在那儿的嘛。对，同学们，这种疑问也是可以的，但这个瓷砖啊，它同样具散面分。所谓散面分，就是一件物体朝这个四维上下而分散，逐步分化叫散面分，它只会变小不会变大的，最后会彻底把它分成若干块。分成若干块以后，那么我们去再一看，它的沙粒同样存在，沙粒又要分成若干块，因此是空的道理，是当体即空。佛法上经常讲到当体即空，在这方面我和有些大师啊有分歧之见，他们认为凡是因缘生法都具六方分，而六方分分到最后就可以空寂空无，就没有了。我知道是不可能空寂空无的，我晓得是分不完的。比如说你分到最微尘的细沙，再把它分到一千亿份，它就有一千亿分之一。一千亿分之一，那其中一份你再如法而分它，又有一千亿分之一。所以说真谛是当体即空，因缘和合明利，因缘分散明灭，终归一切有为法皆在无常之中，这才是我们佛的真理。那么我们现在的身体，我们现在成立因缘和合了，我们就名利了，就有同学们，各自有个人的名字，各自有个人的体相，就出现在这儿。那么四大因缘离散的时候，分解的时候，这个人也就没有了。但是虽然你的骨肉质没了，由于物质不灭地，那又是另外一种物相，那种物相还又在无常之中，所以永恒是无常的，没有常法的。什么是常？灭色归空，进入真如而不执真如之景象，证得实相般若，乃至于最后证到三身四智的境界，就可以说是常法了。此常法是如如不变不生不灭的常。 那是佛的境界。所以说，世法轮回之中没有常法。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并非断肠二边的俗地含义，此指常法是如如不动不变之圣境。同学们不要理解为断肠二边的肠，如果误解为断肠之肠，那又落入有为相体了，这样又是掉进有常即有灭的凡人境界里去了。如以房屋中原有一物米而分析，我们把它拿来分析，亦属空。有人说，嘿呀，房子不空，米也是实，因为米同样由多种物质组成，如把米中的淀粉、蛋白质、维生素等分解成立起来，我们把它分开的话，而即米亦属空，这个时候米同样就空了，就没有了，就没有米了。那么人家看到拿去一化验，呵，这叫做淀粉，那个叫做蛋白质，所以它就不是米的名义存在了。有人云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有的大师说，他们所分解的微量元素之别，无论怎样，乃属实有固定物质，何以言空？正如我就告诉了大家，凡是物质啊，都具散分法，即是由本物质之体位散发于空，就是说本物质啊，它有个体位的，这个就是它散发于空，因此物质的定义就属无常。刚才我们刚刚打开的录音，你看刚才一会儿又换一次电，一会儿又换一次电，电量就无常了，用了，用在什么地方去了？消耗了，化在空中去了。有些人说未尽染，不一定是空中，有时候是无形之中就无常了，反正它无常了，它散分了，当下本相毕竟六方分，就是说当下呢，实际上本相具备六方分。有的法师经常有这方面的讲法，你们要注意，小心搅为一团了。为什么我再三重复，就是有前德大祖师们曾经这样说啊，分到最后不具分时，微尘则无，故谓之空。他说分到最后没有再分的时候就空了，这是不正确的，不可能分到最后没有。我就问你一句，随便你分到多少份，它就有那么多分之一，只能说当体空啊。我就不同意他们这种说法啊，希望同学们应该认为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，不是强行要你相信我，这是可以推理的。因为物质诸法能具分则具体，理属无分尽，理就是不可能分尽的。佛也没有说过要你空空空，空的来什么都没有，又不是要你说虚空，虚空观同样不是说虚空的道理。分立的分子亦属体，但凡属体均为四大假合，如幻有实显。它这个体啊，就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，是幻有，临时因缘聚合而幻有存在实显，确实就属于无常性，能具六方分，故当下体属空。因此呢，当下这个体就是具体的物质，就是属于空的。无论大小微尘，亦属如是之理。 随便你把它微细到什么道理，都只能说是当下即空，当体即空，无有不空，就只是指当下的体无有不空，无有不无常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分下来的东西它又转轮了，当然这专对息空观而言了，你们不要扯在其他方面去了啊。此乃由空间息空之地，是空间的息空的真理，地就是真理的意思啊。